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个礼拜来这里，经过这个敬拜赞美，经过这个很奇妙的祷告，我们好像被充电了。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来跟你们分享。那不管是写文章或者是准备讲道，我喜欢分享我最近正在学习的属灵功课。这有点像出埃及记哈，提到那个 天降的粮食玛纳，必须是新鲜的。那我最近正在思考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祷告的人吗？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诗篇十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进入信仰，我们的生命会慢慢的发生改变，我们会变得比较平安、喜乐、有爱心。这三个形容词，平安、喜乐、有爱心，它是属灵生命结出来的果子，要经过很多年的属灵操练和成长才可能结出。那操练什么呢？要操练敬畏神，操练相信，而且是更多更多的相信，然后也要操练向神祷告。那如果我问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或者我问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你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吗？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开始变得比较不确定。有的时候最纯粹的问题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的不纯粹。比如说，我虽然会祷告，可是和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觉得有一点距离。因为一个祷告的人碰到事第一反应是祷告，没有碰到事也会用祷告来赞美神。最重要的是祷告是你信仰的核心，你会用祷告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你会在祷告当中跟神互动。如果你很少祷告，有些人信主多年三餐也不会懈饭祷告。如果你很少祷告，就好像你没有进入到信仰的核心，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也没有想要从这个神那里得到任何的赐福，当然你更没有想过要从神那里求神对你个人生命的一些带领。你的生活和世界跟神的国度是两个平行的世界，互不相干。这个信仰并没有真正祝福到你，你的属灵生命也没有真正的改变。换句话说，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心中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因为我们的信仰需要透过祷告成长。你知道我们的成长不是靠我们平常去玩那个连连看连连看的游戏，就是对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去连连看，猜哦，这可能是神的带领，哦，那大概是神的祝福，或者是说，我可能是接受了神的管教。你知道，真正的信仰不用猜。如果你有祷告的生活，和神建立了祷告的关系，常常和神互动，你就会得到第一手的资讯，会从神那里了解这个事发生是神的作为，那个事的结果是因为我太血气了，我用血气所结出来的后果。或者看到我自己生命过去的破碎，神怎样帮助你重建完整，对未来神又要往哪里带领你走下去。所以我们的信仰脱离不了祷告。然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你会发现祷告这个功课永远学不完，因为它牵涉到你对神认识多少，你对主耶稣的信心 有多大有多小，也牵涉到你是不是想能够接受到神回应的方式和内容。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在祷告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时间在祷告里面会带来最大的悬疑跟张力。我想我们都知道，祷告不是创造，不会像创造天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没有办法像对阿拉丁的神灯那样命令，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瞬间我就能够得到。祷告当中最大的挣扎，就是迟迟看不到你所求的结果。除非你不在乎结果，否则你也可能会问出大卫他在诗篇当中常问出来的问题：要到几时？今天的诗篇十三篇中，短短的两节经文提到了四次要到几时。大卫呢，也在很多其他的诗篇里面提到要到几时。诗篇六章三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诗篇三十五章十七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要到几时？要多久？英文是 how long? How long? 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问。孩子们他们在旅途当中坐车不耐烦，他们会问，还要多久才会到啊？我们订包裹以后也会问，要多长时间才会收到啊？可是祷告不是下货订单，你没办法在你预期的时候就收到你所要的货。所以如果祷告迟迟不回复，我们会感到挫折。尤其像大卫今天在经文里形容的心里愁算、终日愁苦的生命状态，真的感觉到神好像把他给忘了。那在另外一个诗篇里面，大卫也问，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这里描写了大卫，他的处境相当狼狈，很糟糕，有敌人辱骂，仇敌亵渎神的名，是很难受的一种生活处境。这样的生活时间一拖长，你感觉就好像永远没完没了。他的形容可以看出来他对神开始有一点怀怨了，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你掩脸不顾我要到几时？那个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这是向神非常诚实的表达他的感觉，而且他提出尖锐的问题，说出了他自己的忧心，然后要求神，你要采取行动啊。可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种语气透露出来他跟神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对吗？通常我们向神祷告就好像漫无目标的，我们往天上抛出长长的一根线，我们并没有寄望我自己的整个生命的重量可以挂在这根线上被提升起来。祷告完，我们还可能在我们自己的低谷当中兀自沉沦，不确定神听到没有。如果没有结果，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神不灵，我们还是靠人靠自己比较保险。所以向神问要到几时，和那种可有可无的祷告不太一样。这表示你祷告已经开始很认真了，你指望神给你一个交代，你希望神对你的生命负责，让你自己对这种重重苦难，你相信神还在掌权，神回应你的祈求只是迟早的问题，你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你脱离水火。从大卫对神的怨怼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神的两点信息。首先，神从来没有责怪我们问。人没有耐心，我们会一问再问，神不介意。要不然，要到几时，这些经文就不会多处出现在圣经里面了。你可以看到神尊重人的询问。好，第二个，神从来没有直接回答要到几时。到底要多久，神从来没有直接回答。反之，神会引领我们学习等候他的时间，同时他也给我们盼望和应许。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神对人的祷告只有三种，哪三种？ Yes， 还有呢？ No， 还有呢？差不多。 Yes， No， and not now。 Not now， Not now， 还现在还不行，还不能答应你，这是大部分人的经验。因为人的时间和神的时间永远有差距，所以如果现在神还没有回应，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祷告当中等候是一定要学的功课。问题是，如果我们经历的痛苦太大，比如说现在生的是很严重的病，经济上出现了危机，你的成年孩子走上了让你十分忧心的路，你迫切的祷告，你比较不会有等候的耐心。尤其你生命跟生活都碎成一地了，你知道当东西都碎成一地，你会想要恢复正常，你知道吗？神呢，迟迟没有动静，没有马上伸手帮我们修复，所以我们日复一日在经历同样的痛苦、创伤跟悲伤，让人又消耗又疲惫，难免我们会感觉懊恼，就像大卫觉得神把他忘了，神掩面不顾他了，这是人性的真实感受。可是要小心了，你这样的感觉很可能会被撒旦利用。撒旦告诉你，神忘了你了，神不在乎你，他不想管你，这是撒旦最喜欢玩弄人心的控诉。神当然不会忘记他所爱的孩子，我们的遭遇其实神很上心，只是他回应出手的时间和我们想要的时间有落差，这常常会造成人跟神之间的误会或者是误解。当神迟迟的没有回应我们绝对的 yes， 我们就生活在黑暗当中，成为难以忍受的痛苦，问要到几时。我们在乎的是这样痛苦的时间还有多久。在1917年，生活在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体制下的苏联人，一直等到1989年柏林的墙才倒塌。所以这之间他们等了多少年？72年。其实可以有一代的人在那个时间出生、生活然后死亡。所以那一个代的时间，很多俄罗斯人他们会觉得神没有在回应他们的祷告。圣经当中也有类似这么长的等候时间，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囚禁也大约70年，他们失去了自由的悲苦，他们向神求拯救释放，70年的等候相当的漫长。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开始等到绝望了呢？即使是信仰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也会发现神工作的方式最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理由，他的 why， 还有他的时间表，他的 when。 所以祷告中的等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神延迟是在等候人心回转。你们知道 how long， 要到几时，在整个圣经英语标准本里面总共出现了54次。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要到几时不全是人对神的一个疑问，也是神对人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16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跟律法，要到几时呢？ 好，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一节，一起来。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尿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候神，你知道那个时候神也在等我们，在等我们回心转意。神有的时候他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管教，需要从违背神的心意转向神。就像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的老妇，当浪子在外面挥霍他所得到的这些财富的时候，当他不务正业也不爱惜他自己生命的时候，这个老妇也在问，浪子不懂事，要到几时呢？他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回家呢？我们等候神有所作为，帮助我们脱离苦海，可是神也在等候我们悔改，停止伤害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像真正活出他能够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等候的一个关系，是切切不要让你自己耽搁你自己的事儿啊，这点很重要，不要让你自己耽搁关乎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要让你自己的一意孤行让神的作为被阻挡了。第二个，神延迟是为了操练人的信心。这边有个重要的观念，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也掌握一切，他会实现他的目的，而且他的时机总是恰到好处。要知道神出手的时候永远都是最好的时间，虽然我们感觉神的时间比我们人的时间来得慢，可是他永远是最好的时间。拉撒勒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一个神延迟的例子。这是新约当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家庭，两个姐妹跟她弟弟拉撒路都是耶稣的好朋友，所以当耶稣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她的姐姐赶快找到耶稣，迫切地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可是耶稣没有马上随她回去，反而又等了两天才回去。你可以想象哈，这两天对这两个姐妹的忧心还有信心都是很大的煎熬，而且主耶稣的耽搁给他们带来了绝望，因为拉撒路没有多久真的就死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耽搁的去医病呢？他为什么不去呢？是为了更大的好处。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所以主耶稣耽搁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叫你们相信，叫你们相信。后来主耶稣去了，他去了伯大尼城，他行神迹，让拉撒路从死中复活。然后呢，圣经上记载说，果然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怎么样？多有信他的。他延迟的原因是为了叫人相信，延迟的结果果然有很多人相信。所以神的延迟是为了对人的信心的操练。所以当我们等到了神终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带来超乎想象的赐福。那在神延迟的这段时间中，就是人信心成长的机会。因为在等候中，你会不断的祷告祈求，然后持续的等候，直到神真正出现，用他的方式他的作为来成就。所以延迟是信心的考验，也是坚固信心的重要方式。可是我不晓得哈，你有没有想过这中间有点吊诡？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人信心的成长是我求他应，对吗？每一次我们经历什么事跟神求，哎，得应许啊，信心成长了。我们好像是要这样子啊，所得的得应许，我们才能够更相信。如果我每次祷告祷告祷告迫切祈求，然后神不应许， 那信心还可以坚固吗？可以吗？你不觉得这中间好像有点吊诡吗？你知道孩子如果得来的太容易，我们就知道他不会珍惜，对吗？珍惜常常是因为怎样？得来不易，在于渴望当中去等候。所以那时候我听到 Jim Dobson 一个很有名的家庭事工的 founder， 他讲过说，不要在孩子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就把玩具都买全了，因为他心中还没生出要的渴望的时候你就已经送到他的手上，他会不会珍惜？你觉得不会的嘛，对吧？所以等候是让你珍惜的一个必要条件。重要的是什么？在等候的当中你还是相信，相信神一定会有所作为，然后你凭信心度日如常，依然是赞美感谢神。我凭信心宣告，我感谢神，神必医治。之中看到祷告得到应许，你就会认识到神信实的一面，你终于了解神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时间。第三个，神延迟是为等候最好的时机。你知道有的时候神要处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给出最终的答案之前，他要铺好其他的路，神的美意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比如说单身，单身不断的祷告求佳偶，神说好，我收到了，我收到了你的祈求，可是我要先等你成长，成熟到可以进入一份关系，而且还可以维持一份关系，我才能给你。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你很可能会搞砸呀。那如果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神，我准备好了，然后我的弟兄姐妹都说我很成熟，我有担当，我可以的，那神又说好，我收到了，我也了解了，可是还要等什么？还要等那个良人那个佳偶，他也要成长到可以进入而且维护你们的关系以后，才是你们相遇比较好的时候，否则你们还是可能会搞砸。那又比如父母等候浪子回头，为浪子浪女祷告。你知道这方面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要操练是两方面，一方面他要操练做父母的如何在孩子远离神的这个关系里面等候孩子的心意转回。他从小在你这个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等到他成年离开神的时候，你对待他的互动方式就需要像对待新朋友，你知道吧？我们对新朋友都比较客气，都比较礼貌，对吗？你那时候对你的成年子女也是这样，你要等他心意转回，这些眼前所看见的全都是失望，你还是不改变你对孩子的爱和盼望。同时呢，神也在预备你孩子的心，包括让孩子在外面吃一点苦，碰到他自己的尽头，他会想到回头。等候神很困难，我觉得所有的等候里面最难的是牵涉到另外一个生命，他的心意转回，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给神时间，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工作，神也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你想神在我们的生命工作做了多少年了？我们现在完工了吗？好像还没有。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这么多年，你觉得他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怎能够没有耐心呢？所以无论怎样，圣经教导我们试炼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方式，绕着成熟核心转的是耐心，是坚韧。坚韧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信心要生忍耐才能够成全，信心就是透过等候跟祷告积聚出来的力量。其实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弥赛亚来临的这个预言，从神的预言到实现，你们知道中间经过多少年的等候吗？ 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就已经应许那个受膏者弥赛亚会来到世上拯救他的子民。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到了亚伯拉罕，他被告知他自己将会成为那个祝福这世界的那一位的祖先。然后摩西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后我们又被告知弥赛亚会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到了先知以赛亚，多次预言这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然后到了先知弥迦，又预言他会生在伯利恒。到了先知以利亚，又预言他会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一句又一句，一个预言又一个预言，弥赛亚的生平跟使命，他所有的细节，在1500年间有超过300个不同的预言提到弥赛亚。自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很迫切，都在等候救赎主的来临。结果旧约时代过去了，没看到弥赛亚。亚历山大大帝他如流星一般划过整个欧亚，称霸世界，还是没有看到弥赛亚。等亚历山大帝他33岁英年早逝，以色列这个国家就遭到了叙利亚王国他们暴君安提阿四世的残酷对待。等待多少年变成几十年，几十年又变成几百年，仍然没有看到弥赛亚。几代来了，几代灭亡，改朝换代好几代，没有弥赛亚。那犹太学者就不断研究，而且大肆讨论，什么耽误了他的到来呢？希望好似越来越渺茫，到了一个程度，以色列人的心开始绝望了，不再敢预测与弥赛亚来的时间。他们不了解上帝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到底是怎样的。上帝的观点是怎样？在加拉太书里面又提，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及至时候满足，主耶稣才诞生到人间。那这种满足，时候满足，是一种什么样的时候呢？首先，主耶稣诞生恰好是最好的宗教时刻。因为在新旧约当中有四件事开始出现了。第一个，犹太人开始坚持了一神论，原来是多神论，拜巴利拜什么多神论，可是现在他们信仰独一的真神。然后呢，犹太学者他们也开始汇编经典化了他们的经文，所以开始有了旧约。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希伯来文圣经被翻译成为更通用的希腊文。然后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新约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现在各地的犹太同胞已经让大家都很熟悉一神论，很熟悉上帝的旧约律法，所以那时候要传福音已经被铺好了道路。所以耶稣出现是在一个恰恰好的宗教时刻，主耶稣的出现也是一个恰恰好的文化时刻。因为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个戏剧性的世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迅速崛起，席卷了整个欧洲跟亚洲。然后呢，他让整个使徒所到之处，我这边打世界，可是其实应该改成使徒所到之处，只有一种语言，什么语言？希腊语。所以这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不需要语言学校，不像现在宣教要先学当地的语言，他们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翻译，他们没有语言障碍，所以是一个恰恰好的文化时刻。那主耶稣出现也正是一个恰恰好的政治时刻，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候，提供了两个条件让福音广传。第一个是建立了通往帝国每个角落的奇妙道路，整个系统都建立起来了，所以道路亨通。那第二个就是全世界，那个时候没有战争，是生平时代。这是人类历史里面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唯一的时候。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因素使福音在主复活后的日子里面可以迅速传播。那这对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对神的作为，我们要耐心等候，相信神的时机是最好的时间，他要调整各方条件， 包括时代背景，包括环境因素，还包括个人的素质，都要达到恰恰好的时候才让事情发生。就像我过去在很多两性讲座里面，我常常讲，如果我自己没有预备好，即使今天遇见白马王子怎么样，他也会从我的指尖溜走。 OK， 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我们需要相信神，等候神，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完美的时间，就跟神是完美的神一样。那第四个，神的延迟其实是他没有延迟，他只是答复的不如我们所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没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没认出来神已经回复了，只是他回复的方式不如我们所想。在刚刚给你们看的诗篇74:11这一段经文说，这是大卫对神说的，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呢？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大卫在讲什么？你的手不要老插在口袋里面，你拿出来行动一下，你要击打毁灭我们的仇敌。这是大卫他说出他要的结果，人要的结果。就好像平常我们的祷告，病得医治，仗打得胜，没有对象便有对象，没有工作便有工作。可是很多时候神并不会按照这个思路给我们回复，这就会让我们觉得神没给哦。可是神实际上给了我们不同的答复，有些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好，更合适我们。比如说找对象，单身的时候哈，我也单身过哈，虽然现在很老了，单身的时候我祷告找对象，我有列下一个单子。好，那时候我们这些单身女孩讲嘛，说哎，你的单子里面列了些什么条件啊？有的女孩列第一个条件是她要会英文哈，等等等等条件。那我也有我的条件，我也列出来了一些条件。可是当永浩出现的时候，我的单子完了，他跟我的单子不太合适哈。这是我们俩年轻的时候，他跟我的单子不太符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单子的总和等于我的安全感，你们知道吗？我的单子的总和等于我的安全感。可是这个老兄出现的时候是完全反其道而行哈，神在操练我要扩张我的信心。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没有居留身份，他没有工作，他没有车，那还有什么呢？我看上什么？他最富有的是什么？他的信仰。他那时候没有工作，他说我想到神要赐给我的工作，我的嘴巴就笑得合不拢了。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你知道吗？接受他就等于是放弃我的安全感，我原来紧紧抓住的安全感，我接受就是接受对信心的挑战。后来呢，我们交往以后也慢慢发现，神给我的超过我所列出来的单子。这象征什么？象征我好像不清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可是神知道。所以神回复我们虽然不如我们所想，会让我们以为神延迟了，其实神已经在开始做工。又比如我刚刚讲那个拉撒勒的故事，两个姐妹求的是病得医治，主耶稣给的是死而复活。你知道这两个差距吗？这不是让人很意外吗？如果我们为一个亲友要求他得救信主，我们就是看到的画面是他在这里受洗做见证，可是神很可能是要他走过一连串死亡，然后再经历复活，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神圣的奥秘，要凭信心来接受的奥秘。那还有另外一种，神没有给我们所要的，可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在苦难当中陪伴着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41:10，一起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里很宝贵的是什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坚固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说 神从来没有应允我们，会把我们从痛苦当中直接给拉出来。可是他明确的应许，他会在我们痛苦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会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更有承担。只是我们需要能够指认出来，他跟我们同在的痕迹是在哪里？是透过那个来探望你的人吗？是透过你今天打开圣经读到的话语吗？还是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去学习指认他同在的痕迹。所以当神延迟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用信心等候。这有点像什么？好像说我今天做菜，我发现我面粉没有了，所以我到邻居家敲门，对方开了门知道了以后，他说你等一下我进去拿。他告诉我等一下的时候，我会不会回家？应该不会，对吧？因为他说他去拿，表示他家一定有面粉，所以我会在门口等，我不觉得他会骗我。拿到手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会等，重点是他家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信任。同样的，我们对神也有比这更大更确定的信心。神的家中有我们所需要的赐福跟宝贝，神的心意对我们也只有美意，没有恶意。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再大再困难的事情都难不过神。所以永远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过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神是大过我们的问题。所以在祷告当中的等候是信心的坚固，换句话说，我们是凭信心在等候。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信心是在等候当中成长，不是因为祷告有结果才成长。因为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用这个祷告的结果来定义大小。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选择相信神。换句话说，这个比喻，如果祷告得应允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 gift， 那我们更愿意选择爱跟相信那个送礼物的对象 giver。 我们爱跟相信 giver 超过 gift。 不要让你的信仰被礼物定义，大过礼物，我们选择相信神。所以凭信心等候，你不要因为祷告没有立即得到实现而灰心丧志，因为信心就是接受神的旨意，让神选择什么时间来实现他的目的，进行他的工作。更何况主耶稣已经说了这么大的应许，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怎么样可以必得着？先决条件是什么？信是得着的。好大一个应许哦！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吗？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哈，你们今年是第几年，受洗第几年了？请问你的信心能不能随着你信主的年岁不断成长呢？我不晓得我在这里算不算比较老的哈。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上次好像讲台上讲过，我刚信主的时候信心非常大，我那时候居留身份出了问题，可是我那时候的信心是，你只要给我一本圣经，天涯海角我不在乎，神带我到哪都可以。那我现在已经信主40年了，好老哦！哦，天哪，我都不知道我这么老。40年的信心，按照正常的速度去成长，应该长成什么样？我觉得应该是长成像这样子，长顶天大树哈，粗壮的树干，上面枝叶繁茂，面对人生各种风霜侵袭，我都顶得住。我不但自己顶得住，还可以挂一串的其他。在上面不动摇。可是我的心情好像没有这么粗壮，因为还是会有一些事情搅扰我不安。所以我 最大的，我不是跟你讲我在分享我最近的思考吗？我最大的反省就是我的信心有没有40年这么厚实。那我不晓得你们信主多久了，也有40年，有没有40年这么厚实？希望，我觉得这是个检验，你知道吗？这不是说我参加服事了什么，你知道吧，换了多少个岗位，做了多少事情，带了多少人信主，我觉得回头来还是要问我的信心到底跟我受洗的时间表比起来有没有那么厚实。为什么信心很重要啊？信心是我们所有属灵品格的基础，也是我们灵魂的安全感所在。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越来越深厚，还是反过来越信越浅，信到最后只剩下形式？你知道那是最可悲的，因为说是基督徒，可是比没信的人还感觉到绝望。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基督徒？当主耶稣预言彼得会不认主，他特别说了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这时候已经告诉彼得要发生的事了，你会3次不认我。可是对主耶稣来讲，显然犯错不是最严重的事，犯错犯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主耶稣要守护的也是彼得的信心，因为他知道如果彼得的信心瓦解，属灵生命的基础整个都会崩溃，整个属灵的经历还有信仰的架构全都会崩解。所以彼得犯错甚至犯罪都还可以挽回，只要他还有信心。那耶稣现在最关心的不是他会不会否认他，他最关心的是之后他的信心会在哪里，他在乎的是门徒的灵魂。所以主耶稣他用什么方式去坚固门徒呢？他用什么方式？这个经文里面讲也是用祷告，你们看到我已经为你祈求，所以主耶稣他也为他的门徒祷告，保守门徒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靠祷告来保持。所以我现在很喜欢这一句话的祷告，我常常用这句话来祷告， Lord increase my faith， 增加我的信心。我每天早上做灵修我就先把这句话讲出来， Lord increase my faith， 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的信心成长，透过我的祷告，而且是在强大挣扎的祷告当中越长越壮，而且触及到我自己的灵魂更深，让我上升得更高。在信心当中就包括谦卑跟坚持。我们可以祷告等候，有的时候我们是跪在地上祷告，有的时候是趴在尘土当中。你知道有时候祷告的姿势它会帮助你全人匍伏在神的面前。我想全世界能让我趴在地上趴在尘土当中祷告的大概就是我的儿女了，大概没有其他人会让我这么趴在地上祷告。大有信心的祷告是祷告当中的最佳状态。如果你缺少信心，你让祷告最后就只剩下形式，没有根基。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对神有信心吗？我的祷告真的有个对象吗？我真的相信这个神听到而且他会应允吗？我们家那一位曾经开玩笑，这个祷告连天花板都过不去，能不能穿过这个天花板啊，达到天庭？你知道凯撒大帝他到罗马城的时候，那是一个木造的城市，全部是木头的，可是他离开的时候他留下了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理石的城市。如果你是一个不祷告的人，你的心中就不太会想到神，碰到事你根本忘记你还有一个神可以求告，那样谈不上你有什么信心。可是如果你从一个不祷告的人 变为常常纪念神，相信神，渴望行出他的旨意，你就变成一个祷告的勇士，你的生命就不再是草木和谐建立的，不会经不起风吹雨打，而是用什么大理石建造的。我这边讲说是你心中的耶路撒冷城，我们要用大理石来建造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城，我们在那里敬拜神。所以求神用我们的信心跟祷告来坚固我们。下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是我们创文同工周成军的见证，我是征求过他的同意啊。你们可以看到他是坐轮椅，全身瘫痪，他得的是脊椎性肌萎缩症，什么意思？形同渐冻症。他现在40多岁，可是他已经是萎缩到只剩下几个手指，还可以打键盘，他不是5个手指，不是10个手指哈，他就只有每个手只有几个手指可以去打剩键盘。你知道残疾哈，患有残疾的人在大陆上学有很多挑战，实际上是不可能，没有什么那种 handicap， 就是给他们的那种走道什么都没有的哈。所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教他一些简单的识字，后来他一切靠自修，他自修了以后，最后他成为了一名作家，现在成为创文的编辑，然后又转做我们网络书院的助教，然后他还得过几次创世纪文学奖。这样听下来是不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可是他身体这样的状况让他对很多事活在没有未来当中，他不知道他自己可以活多久，他怕他自己走在他父母的前面，因为他是独子，他知道他父母的爱，如果他走，他想他父母会很辛苦，他也担心他父母现在如果生病，他根本这个瘫痪的状态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父母。那更所有的这些绝望当中，没有未来当中最绝望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拥有婚姻，他对未来是充满了疑惧。然后他认识了一位教会姐妹，这个姐妹非常追求，也带查经，所以他们两个彼此欣赏，两个人在属灵生命啊有很多的沟通，产生了感情。只是这个姐妹的妈妈强烈反对，妈妈也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哪个母亲会愿意自己的女儿一生要照顾一个患有残疾的丈夫。像陈军他现在睡觉晚上，因为他完全瘫痪嘛，每3个小时腰被翻身，白天坐起来需要用很多的枕头把它给立起来，他才能坐到电脑的前面。他手不止不能挑，他连拿一本书的力气都没有，他生活中大小事全部都要仰仗他人的照顾。所以这个姐妹的妈妈是以死相逼，如果你要跟他结婚我就死。所以他们怎么办？只好耗，耗了10年。这中间当然也有人帮这个姐妹照顾介绍男朋友，这10年妈妈从来就没松口，那这姐妹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推脱掉，不愿意认识新的人。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找牧者去说服他妈妈，因为都同个教会嘛，那牧者就开始去跟他妈妈劝说，可是劝说了一阵子发现说还是回来劝他们两个不要交比较好。 OK， 摇摆不定，你们两个分手算了，妈妈不可能同意的。就这样耗了10年，一直等到什么，他加入了创文，就是我所服侍的机构，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内省书写，他就写出来他这些故事。他跟我分享他跟这个姐妹的痛苦等候，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有句话说得好，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但女人爱一个男人最大的方式就是等候。而姐妹就这样和我等了10年，从30多岁等到如今过40，可我还要让她等多久呢？这段情感最终要如何结束呢？如果我不能最终给她一个结果，如果有天我回天家了，岂不是辜负了姐妹一辈子？这种亏欠感是那么强烈，比对母亲的亏欠感还要强烈的多。可以看到她的痛苦，近乎绝望了。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说我们来祷告，我说我们用祷告来对付对未来的恐惧，我说你把神当亲人， 你跟神细细的说，细细的商量你所有不放心的未来，包括你对父母，你怕你走在他们前面，他们生病你没办法照顾，也包括你的婚姻。你凭信心向神许愿，你把你自己所有的愿望全部坦白的一个一个告诉给神，求神一个一个眷顾。我跟他讲完以后，我就回头邀我们创文团队为他的婚姻祷告。你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大求哈，我现在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比那个牧者的祷告好多少，不是，可是牧者不是摇摆不定嘛，我们没有，我们是非常坚定的，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他好，好，我们就是为他好，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跟他求，一直求。哎，这妈妈十年以来忽然第一次松动了，而且好像那个圣灵吹过了一阵清风，那个妈妈那个态度整个开始转变。所以我们帮他祷告了多久？八个月，八个月，两个人就结婚了。大家都有点像做梦，你知道吧？我们在线上观礼，我们为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我们觉得什么？哇，神也太鼓励我们了吧！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居然十年推不动的，哈，八个月都我们推动了。所以像这样子的经历，我真的是盼望你们都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你不要怕等候，你凭信心大胆的求，你用力求，然后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为他所爱的子女成就。最后，祷告可以让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祷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讲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信心跟祷告。所有奇妙的作为要靠奇妙的祷告，所有的祷告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求。今天有很多人是用他的聪明才智，是用他的恩赐或者金钱奉献而知名，比较少人会因为他对神很有信心，会因为他用祷告征战成就了一些奇妙的事为人所知。可是教会需要的不是高言大志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富有慷慨愿意奉献的人。虽然我们现在教会经费不足，呈现赤字，可是教会真正需要的是一群蛮有信心、深爱祷告的基督徒。你只要带着信心祷告，亲近神，了解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你只要愿意这样做，你一定会愿意为神奉献你的才智，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多信心更大祷告更深的基督徒在我们中间。我这边现在是呼召了，你知道吧？祷告勇士，祷告勇士，我们教会需要更多更多这样子的勇士。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教会全部充满的，现在在座的你们每一位都是带有巨大信心祷告的基督徒，我们教会会变成什么样？可以想象吗？如果说更多教会像我们教会充满了带有巨大信心祷告的基督徒，那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整个世界一定是充满和平，充满爱，不会像现在又是战争啊，又是竞争，又是彼此啊拆烂屋。如果大家都是带有信心在大大的祷告，整个世界会充满神的荣耀，那多么让人向往啊！一切都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祷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今天在这里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说话。You speak to our soul. 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大 我也祈求你 increase our faith， 增加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神啊，我们所要的很多，可是我们常常想不到我们要更多的信心。我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求你的圣灵风在我们当中吹，你把信心吹进我们的心中，你帮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渴望的心。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只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就想要到你的面前来，而且我们大家是争先恐后来到你的面前去抢你的赐福。神，我们要大大的开口向你祷告，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我们也祈求你，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活得这么软弱，不要活得这么不安，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看到那个经文说你的信已经成就了，你回去吧，我们就大大的开心。神，我们要有这么大的信心，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我们相信你已经在工作了，你不打盹，你不休息，你一直都在看顾保守着我们的灵魂。神，我就求你，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信心的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等候，我们不灰心丧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求的是谁。我们等候，我们就先向你认罪，神啊，是不是你也在等我？是不是我还要做些什么，学一些什么功课？神，你要我的等候是为了我的生命的哪一部位？神啊，谢谢你等候我，求你帮助我用信心来等候。神，帮助我们常常操练信心，操练敬畏你，操练祷告，操练更多更多的信心，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强壮坚固的基督徒，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个教会这个圣殿的柱石，我们可以把这个圣殿给建造起来，是用大理石而不是草木和秸。神，我谢谢你，谢谢你常常用各样的话语安慰我们，求你给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胃口，我们很渴望听到你的话语，渴望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把它抄在我们的小本子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还想在生活当中去把它活出来。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渴望，又 increase 我们的 desire。 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慢慢的学习恍悟，原来你一直是等在门口，你是那个老妇。神啊，我们愿意缩短这个等候的过程，我们愿意快快的来到你的身边亲近你，因为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我们。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刚刚我也对我们的教会呼召，希望有更多大有信心的基督徒带着祷告来为这个世界求，为自己的教会求，也为自己的生命求。我就求你亲自对我们的所有的灵魂说话，感动我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大家。神，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了愿意祷告、享受祷告、也渴望祷告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